讲义第四页，这边是太虚大师讲清三因缘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法门刚好适应人类重视现世安乐，就是现在的人类。那第二个呢，就是东方净土跟中国的关系，这是导师借由虚大师的宣讲，他去摘要他的这个要义的。好，接着我们看第四个。好，依药师净土来创建人间净土，所以他这三个实际上也有次第的一个关系啊。先说明，用这个法门实际上是适应这个现在人类的根性啊，就希望可以现身可以平顺安乐。那第二个就是这样的法门跟我们这个地区的人也是蛮相应的啊，还有我们这个地区本身固有的文化思想也是相近的啊。那第三个就是要依着世间法来修这个出世间法，所以依着药师法门来建立这个所谓人间净土，因为他重视现身嘛，并不是说死后到什么佛国净土去，而是说我们现身就可以改变。假设我们都所有的人类都行慈善的话，那我们这个环境当然会更好了。转轮圣王大概印度人认为是一个人王的代表，就是转轮圣王大概有一些特质，所以我们看现在各个世界中各个国家的元首大概都没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也会造成说为什么我们所现存的环境都大概会越来越糟糕的原因。好，那我们就看第三个，依药师净土来创建人间净土。好，我们对药师法门以为它只是重视在消灾延寿请大家注意这个消灾延寿。我们在汉传佛教的法会中我们常念到什么消灾延寿会是乃尊佛，就接所谓的药师佛嘛。但是在佛经上实际上没有一尊佛叫消灾延寿药师佛。那药师佛应该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就佛的名称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熟悉的消灾延寿药师佛，它实际上在佛经的佛名上实际上没有啦，有的只是有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名称而已，不过已经在汉传佛教已经都大家都很熟悉了啦。不知道如果你们有参加不同的药师法门的话你们可以注意一下，有些还是会念这个消灾延寿药师佛，但是如果比较重视这个本愿功德经，就是这一部经的话应该会念的是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所以大家你们参加药师法会可以去留意一下，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到底我们只是依着经文念诵还是真的去了解它的道理，而将这个道理去实践在我们的修行上，这个也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然后这边没有说要批评什么，只是说我们应该要注意的药师法门它的主讲者就是佛是谁，他的名号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清楚，他就药师琉璃光如来。好，那我们接着看了，所以这个药师法门它并不是只是重视这个所谓消灾延寿，那实际上佛啦都是一样，佛道同，过去一定有修菩萨行，那修菩萨行第一个一定要立志向，就发所谓的菩提心，还有发什么广大愿，那尤其这部经有提到的是什么药师如来要是琉璃光如来他所发的十二大愿，后面有提到除了发愿发菩提心还有大悲心，这个就是菩萨的特质特殊的功德或者他的特征啊，没有这些德性他没办法成就佛的，所以导致这么提就是我们还重视，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停留在所谓的信仰上面，我们要进一步的付诸行动。那付诸行动就是要以佛为目标，那做佛所做的行为嘛。 好，那导师就把它归结像学佛三要所提到的信愿、发菩提愿、慈悲、大悲心，还有什么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嘛，就是要修这个般若。好，那所以他所成就的世界清净光明的琉璃世界，也是因为他成佛的嘛，成佛才成就的。好，那弥陀净土也是如此，阿弥陀佛也是如此的，他也是过去我们说法藏比丘因地修行的时候去参访了很多的佛国世界，所以他发了种种愿嘛，我们不要知道就是什么四十八大愿哦。所以他所发的愿，实际上是在因地修菩萨行的时候所发的愿，希望他成就的时候，他的事业、他的净土是怎样的？那药师琉璃光如来一样是如此。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重视在他这个法门可以让我们消灾延寿，应该重视佛怎么成佛的，那就是发愿，还有修菩萨行啊。好，那接着我们看哦，所以我们参加药师法会呢，在倒数第二行，一方面要祈求药师如来他的功德的加倍，一方面也要知道佛因地他所发的大愿所行的悲行，那自己亲身去实践，这样子可以资助净化他，就是帮助自己也可以净化他人，那完成这个人间净土。好，接着在第五页呢，这边导师引的是那时候的算是有名的这个官员啊，好，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五页的第四行啊。好，所以药师佛他发了十二大愿啊，在注脚十三有啊。所以在注脚十三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一部经有几个译本，就我们刚刚提到在讲义22页他有提到的啦。先看一下注脚13，如果照导师在讲义22页解释的顺序，大概是瓜弗氏会先，东晋的博斯黎密多罗翻译的佛说灌顶经，它实际上是12卷中的第十二卷其中的一卷而已。那接着是瓜弗一隋朝的达摩基多他所翻译的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我稍微去之前有做过统计的，这部经大概4000多个字，4439。那第二个是唐朝瓜弗二啦，瓜弗二是唐朝玄奘大师所翻译，也就是我们导师所解释的经本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大概也是4900多了啊，所以它虽然是一卷，但是它没有到5000字啊，所以如果练得很熟，大概十几分钟就练完了哈。好，第三瓜弗三是唐朝义净他所翻译的啊，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它是七佛了哈，那它全部有两卷啊。字数大概是12000多，12924，12000多了。好，那第四有其中一个在后面我一直看到，就是目前不存没有存在的遗失的译本。好，那十二大愿就在注脚13啊，大家或者我们之后也会再提到了。好，我们看回本文讲义第五页的第四行啊。所以依着这样子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去实践，不但呢自己小小的灾难可以消除，甚至整个国家社会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都可以转为呢改变成什么样的，转就改变嘛，改变成庄严净土。那这个当然不是只靠一个人或是某些人的力量，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我们的世界成净土，当然是这边的人都要怎样同愿同行，我们才有办法创造所谓的人间净土。所以我们一直期盼下尊佛，当然下生弥勒尊佛来人间，据说就经上所描述他下生人间就来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时候世界是清净的，跟他所 所修学的，大概就是菩萨了。所以这个要同样的，同样的愿，同样的行为，才有办法改变整个环境。这边虽然说了，可以改变成所谓的清净庄严，但是呢，这个不会是某些人的力量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释经体。如果是讲义的科判是甲啦，甲乙丙丁的甲。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这个甲乃至下面的乙都是个人所安立的，依着导师在正式解释经文上面所安的科判这个样的层次，因为他用甲乙丙丁。那如果以现在的大概就是国字大写一这样子的方式。好，那在释经体里面呢，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一下，个人就认为导师可能有哪些主题，像乙一总名经名，就先 列出这个这部经可能有几个名称。那乙二是详名，详名呢就是解释个别解释药师琉璃光还有如来本愿功德经。我们看一下在下面的像丙一嘛，药师解释药师是怎样的意思，当然这个内容是也蛮多的。接着是在讲义，请大家翻一下，在十二页丙二解释琉璃光。所以这个乙二的详名是个别解释经题上的意涵，琉璃光，琉璃光的内容也蛮多的。好，接着是在讲义的十九页解释如来。好，接着再翻一下讲义的二十页，丙四就是本愿功德。好，接着是丙五经啊，经就是 sutra 或者 sutta 这个词，它就是像线啊，线可以将那个散落的东西把它串起来。好，那佛弟子在佛灭后将佛所讲的内容把它串连接起来，我们就把它称为之经了。好，那这个是属于乙二的详名。接着我们看22页乙三。所以在释经体里面可以分作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先说明这部经有几个名称。第二个是个别解释经题中的意涵。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药师琉璃光还有如来还有本愿功德还有最后是经，所以可以又进一步把它分作五个小点。那乙三在22页这边是将刚所提到本来是个别解释啊，现在把它综合来说，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它可以怎样的说明哦？可以从这个功德来说，可以从因地的行愿来说，所以这个就是把它综合起来解释，所以在释经体里面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好，那我们就翻到第五页。第一个先列出这部经大概有几个名称。好，在释经体的下面乙一的总名经名，本经的经体据佛说有三个名称。第一个是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第二个是十二神将劳役有情结愿神咒。第三个是什么？拔除一切业障。好，那导师呢就将这三个名称呢就把它稍微来汇通一下。好，再接着看下面。因为呢拔一切业障就是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的力量，所以他这边就把它等同嘛，所以本愿功德就等于可以拔除一切业障嘛。那另外的它跟十二神将有什么关系呢？那十二神将的劳役有情也就是护持修行药师如来功德法门的这些众生，令这些众生可以获得药师如来的功德，得到法的利益嘛。所以他又将就是他这三个名称怎么去汇通，他就这样把它汇通。所以以本色末，什么是本呢？本呢就是药师琉璃如来本愿功德，这是根本。那末呢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像你可以叫他拔除一切业障，你可以叫他十二神将劳役有情这些内容。所以 安利这个叫药师琉璃如来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啊、哦，这也是导师接下来会解释的。我们刚刚说他要个别解释嘛，所以这边呢，你可以先把它停顿一下了、哦，就是这个也是照导师的解释啊、哦，所以这边你就可以把它停一下啊、哦，就药师把它切一下哈、哦，那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还有经。哦、大概是他是这么切啦，就药师是一个概念或是一个诠释的内容、哦、那刚所提到的这三个名称导师一样是根据玄奘大师的翻译啊，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十四，注脚十四、哦、你像在瓜福一、哦、隋朝的达摩吉多他所翻译的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他实际上是差不多一样啦，不过名称不太一样啦、哦、他是怎么说，他是说是药师琉璃光如来本行所发殊胜大愿、哦、这是第一种名称、哦、第二个名称是什么，十二药啊十二夜叉大将智士、哦、就是他立誓要来护持这个修行的众生嘛、哦、第三个是什么，净一切业障，那导师上面本文上面所说的三个名称就是根据瓜福二的啦、哦、这个就比较明确。那像瓜福三意境它的翻译的话就多了、哦、它的名称此经名为七佛如来应等正觉、哦、如来应供等正觉，这个都是佛的名号、哦、之一啦、哦、所以应等正觉本愿功德殊胜庄严，比较特别是七佛啦，所以好像就是除了药师佛之外还有其他的佛，它并不是只有药师佛，这是比较特别。那后面导师在讲这几本译、哦、本的译同的时候他还会提到、哦、我们刚刚提到是在讲义的25页啦、哦、讲义25页这边他又先提到虽然有五个译本，其中有一个译本已经不存在、哦，但是译境跟其他的译本呢做比较、哦、它就是有不一样、哦、像主要的不一样是译境的翻译 有提到是什么七佛净土、哦、就七尊佛、哦哦、所以它是跟其他的译本是不一样的。那其中第二个就是丙二这个标题下面同中有异吗，好像是一样但是又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好像丁一闻佛名得益，就是听闻佛的名号可以得到利益，那到那意境刚提到它是列出七佛嘛，所以当然它的译本上就会听闻七佛名得利、啊、那丁二呢是到底是谁来护持这样修行的众生，那一样他是听闻七佛啦，就是药叉神将是听闻七佛名号发愿护法，就护持、哦、那也有七佛来与会来证明。好，接着是在26页，这是七佛收咒，就我们说药师咒、哦、那到底有没有咒这个在瓜第四个、哦、丁四这边呢，这边老师也有一些论述、哦、大概是这样的，就意境的译本是就是多人家的就是七佛啦、哦、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好，那详细我们之后再看，那一样请翻回来第五页的注脚十四，我们刚刚说在瓜福山注脚十四的瓜福山意境他所翻译的这个经名上面啊，实际上他有蛮多了，好像刚所提到的七佛如来应等正觉本愿功德殊胜庄严，那第二个是什么，曼殊师利，曼殊师利就是文殊的另外一种翻译啦，文殊菩萨嘛，曼殊师利所问，那第三个是什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哦、这个就跟玄奘大师还蛮一致的， 就这一个名称是蛮一致的啦。那接着是什么，执金刚菩萨发愿要起，接着是净除一切业障，净除一切业障也是还蛮一致的、哦、 还有下面什么所有所有愿求皆得圆满，下面是十二大将发愿护持。好，那第四个瓜弗士，它实际上是比较早翻译，但是它收录在所谓的这个密部啦，佛说灌顶经里面的第十二卷。好，那我们就来看个别解释，我们刚所提到就是要解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还有功德，本愿功德还有经这五个。那我们先看一下解释药师。好，请翻到第六页。那我们现在谈现就近代啦，就现代谈到药师啊，就认为好像是配药的，如果我们现在所谓的药剂师，那在古代它的意涵上面是不一样，药师就比较是等同于医生的意思。那经佛经上常常来称赞佛是无上医王或是大药师，是因为佛是可以彻底的救治一切众生的种种病，就是想让众生可以教导众生降服自身的烦恼。那经上也有提到人类有生理上的病，就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像老病死，那实际上有这样的病我们就会感受到痛苦了。那心理上也有所谓的贪嗔痴啊。好，那佛出世救度众生，就是要拔除众生的身跟心的种种病患，因此称赞佛是大医王大药师。所以简单的说就是不用把药师局限在这个只是配药者，然后他实际上他是可以了知这是什么病啊，乃至病的原因啊，医病的方式啊，还有让得病者完全可以疗治。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十五。好，注脚十五像瓜弗一一样是杂含经的389经，这边就用世间的所谓的大医王来比喻佛陀。好，那成就世法就称作大医者大医王。那什么世法？第一个是善知病，第二个是什么？善知病源，第三是善知病对治，这就是属于是治疗的方法或是我们说的法门。第四个是善知病已，治病已，善知治病已，当来就将来就不会再复发了。好，那就像佛就像如来一样，他是对什么我们般说的苦集灭道如实知的。所以如果对应刚刚说的世间的这个大医者，善知病就是苦嘛，善知病源就是集，善知病对治就是道了，它并不是苦集灭道，是苦集道灭。善知治病已，当来更不发动，就不会再复发了。好，这个是注脚十五。好，那我们接着看注脚十六。在注脚十六像瓜弗一一样是杂含经的346经，他有提到世间不可爱不可恋不可义的三种法。这个就像我们说的无常经啊，就是什么老病死。那下面又提到呢，因为有三法，所以没办法离这个所谓老病死。所谓的三法是什么？贪、慧、痴，就贪嗔痴。好，这个是杂含经。那在下面的瓜弗二，杂阿含的1240经，1240经也是提到这样子。那另外他又提到，除了世间有这三法，是人人不爱的。那因为有这三法，所以诸佛世间才会出世为众生说法，然后教导众生来体证佛所体证的这个究竟安乐，这样子佛出世，然后进一步再说明。好，那瓜弗三是成佛之道，这边大概是文法趋入章的内容。我们看一下瓜弗三， 当听法的时候要用怎样的态度来接受佛法。那释迦佛说众生的身体有三种病，就老病死，心里也有三种，就是贪嗔痴。如来为此而出世，就是如来出现世间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教导众生可以离苦得乐的。这个也是在瓜符二，瓜符二上面杂案经1240经所提到的。好，换言之，佛是大医王，法是良药，身是护病者，就照护病者的。那三宝的出现世间就是为了要救济众生身还有心的重病，因此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就要升起这样子的观想，所以要如实的，而且是要心无旁骛了，要虔诚的乃至听了之后要去实践了。好，那这个是先对药师这个语词有一个基本的说明，那后面会更多了，它并不是只是这边，它先说明药师它不是只是配药，并不是只是药剂师，那实际上就是医师的意思，就医生了。好，接着就要来说明什么叫病，什么叫药。好，病呢，我们看为本文上面第六页的讲义第六页的最后一行，病呢就是因为有不调和所起的现象，一般就是所谓的四大不调，地水火风嘛，就像经所提到的，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就一种四大中的其中一种不调和的话，就有可能有100种病。那加上它本来的，我们说地水火风嘛，四大，那其中那一种的话，就会所谓的百一啊，101，就加它原本的那一种。那这个在注脚17有提到，这边的说明，我们看一下注脚栏，就第七页，瓜符二啊，《方广大庄严经》，这边就有提到，像第一行何谓病啊？所谓病者，他的回答，所谓病者皆由饮食不解，就没有节制，嗜欲无度，吃太多，四大乖张，百一病生，就四大不调了。这个真蛮有意思的。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很喜欢吃的东西，就食物啊，或者是我们所喜欢吃的饮料，这些东西啊，大概将来我们生病的时候都是不能吃的。如果我们去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喜欢吃的，当然身体发生病变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大概这些喜欢吃的都是不能吃的。这蛮有趣的，因为我们都可能现在的什么营养不会不良啊，但是都是营养不均衡的，我们可能是偏重一种营养。好，接着下面像瓜符五，佛说五王经，何谓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身嘛？那四大就是地水火风，那一大不调百一病生，那四大不调就有404病同时具足。这边就提到，那所谓的地大不调呢，举身沉重，就觉得很沉，就我们觉得很疲劳了，就觉得好像身体很重，就当我们昏沉的时候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就好提不起精神，不济嘛，但身体好像也是很重这样子，不轻快。那水大不调呢，举身膨胀膨肿，就会好像类似水肿。火大不调呢，举身蒸热就觉得很热。风大不调，百劫苦痛。好，那在瓜符寺大智度论这边也有了。好，他边是有一些说明。像第一个冷病，它是有220，就是有水跟风的缘故，就是水大跟风大不调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冷病，就有点像我们说感冒了。那热病呢，就是地跟火比较多的时候，如果和谐的时候，就是四个是和谐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没有什么病征，就不会感到所谓的病苦。好，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看回来本文上面的哈。那其他的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再参考这个注脚部分。好，接着我们看刚所提到的嘛，一大步条百依并生的啊，就在第七页的第一行啊。所以人的身体某一部分不协调、不调和的时候，就会生病了。那有病症，甚至会影响全身体啊。那身体不和谐，也会影响心理啊。好，这个就是会互相影响了。就心理不太正常的时候，也会影响身体啊，甚至会影响我们全部的精神不安啊。啊，如此说来，世间的病患就很多了啊。就每个人有这些所谓的，我们刚刚说提到嘛，一大不调就百医啊，那四大就什么四百四病。那一个人这样子，那很多每个人都这样子，每个人情况又不太一样，所以世间的病患就很多嘛。那个人不健康就影响家庭，家庭又影响到整个社会、国家等等啊，这些就是扩展啊。好，就会发展成所谓的这边所提到的国家病啊，就是政治不上轨道，或者是世界病啊，人类彼此间没办法和而共处，好，这些都算是啊。那有病就有苦，所以世间就有种种的灾难苦痛啊，这实际上都是因为有不和谐啊，不和而产生的病态啊。那从个人、从个体来说啊，或许我们认为没有病啊，但是就佛法来说，人生无有不病死，只是有没有很严重，有没有影响而已。就是说主要是因为有这个烦恼嘛。我们刚刚所提到老病死嘛，杂案经前面注脚十五所提到的，为什么有老病死？因为有所谓的贪嗔痴，只要有贪嗔痴，自然会引导引申所谓的老病死。就是贪嗔痴是比较微细的烦恼，那表现在外面的就是比较粗重了的烦恼，来自病态、痛苦等等啊。好，这个就是广义来说，什么是病了啊？这是什么病？好，那接着再解释什么是药啊。我们请看第八页。那这边导师稍微又对药呢做诠释啊，就可以分作世间法，好，世间的方式，还有出世间的啊。好，我们看第八页，众生有病便须治之以药，就是用药来治、调治、疗治理或是疗治。那世间的医药或者是像世间的政治法律都可以叫做是药了，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有国家病、有社会病嘛、世界病嘛，所以呢那国家病来说，就是政治要上轨道，或者政治要比较和谐啦。那法律呢，也是来确保个人可以平安乃至平等的生活在这个社会，或者是跟人共处啦。好，这个都可以说药，但是就佛法来说啦，药就是佛法，也就是法药。那唯有佛法才有办法治疗一切的疾病，所以这边的疾病呢，并不是在强调外向上面的啊。你今天有心脏病，我们有人说，我们常会听到嘛，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这样的佛法的方式，它不会只是很明确的治疗我们外在的那种疾病啊，或者是文明病、心脏病啊、高血压这些用佛法，至少心理要先有健全嘛。当我们有这些癌症啊，或是有些身体的病变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认为说都是他人害我们的，都是我们做这些职业才造成的那种现象，职业病或许也是啊，但是我们心里要健全，就至少不要去埋怨他人，就我们所做的行为跟过去跟今生都有密切关系，那主要都是自己，他人都是一种助缘，外在环境也是助缘，所谓助缘就是会造成这个现象的产生。我们得了癌症，外在的环境，我们做的工作，外在的人都是一种助缘。那根源就是我们自己嘛。我们之前有提过，为什么 我们会投身在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这个时间点，跟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是有密切关系啊。虽然我们不记得啊，但是一定是跟我们自己的行为有关系的啊。好，所以佛法可以治疗一些一切的疾病，这个比较站在这个内心的层面啊，或者是比较维系的烦恼上，而不是这种粗浅的、这种所谓的心脏病啊、高血压这些。这个治疗方式，意思说佛法它并没有那么明确去治疗这还是要用世间的这个医疗啊，医疗的方式啊。好，前面有提到病有身心的、家庭的、团体的、国家的种种的病态啊。好，所以凡是可以减除痛苦啊，转痛苦成安乐的啊，都可以是药了啊。那也可以说世间都到处都是药啊，处处都是有药啊。那但是这个就要取决于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了知啊。好，接着导师就引这个过去有位学医的啊，将来要毕业的时候，这个做比喻了。这边就是这个医生他本身他认为哎，好像什么都是药，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治病嘛啊。所以这边就提到世间的治疗的方式，或者世间的药就要取决这个所谓的医者他有没有办法去应病与药，就是给这个相应，就对这个病呢清楚他的根源是什么，那给予他适合的药，这是世间法。那出世间呢，出世间法就是佛法，它是不一定的，它并不是说一切众生都修行持戒啊，一切众生就是修行不净观啊，他实际上要看这类的哪类众生对贪欲心比较强，那可能佛就会教导他修什么不净观嘛。哪些众生缺少这个所谓的或是嗔恨心比较强，就教导他什么慈心观嘛。所以佛法就是适应众生的烦恼，而衍生出来有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所以众生的烦恼有那么多，所以法门就有那么多了，这个就是跟世间法和世间的药是不一样，世间的药。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九页。好，有什么病呢就用什么药，所以只是认为这个是药这个不是药，这跟佛法就不相应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呢，前面已经提到什么是药什么是病嘛，病就是身心不调和，我们可以说上是四大不和谐的。那药就是可以减轻痛苦或者改变痛苦得安乐，这个也可以叫药。所以现在呢就来说明所谓的药师，就是可以知道这个病源而且又给予适合药的这个人。那就佛法来说有两种药师，一个是小药师，一个是大药师。小药师呢大概医术不太高明，那他的药箱里面大概也是只有一两种，所以什么样的人来求他帮助大概就是用这两个方式。那相反的大药师就不一样了，他可能就是学了很多方法，所以他有很多种药，很多的治疗的方式，医术高明，而且又可以深知这个病源，了解病情，精准的用药。所以这个所谓的大药师就比喻佛菩萨了。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再说菩萨为什么要遍学一切法，菩萨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他并不是只是为自己得安乐嘛，他是要为了一切众生遍学一切法。所以就如同这边的大药师，他是要具备种种的药，就是种种的法门种种的方式啊。好，佛菩萨是圆满具足这个甚深的智慧啊，而且他的愿力是广大宏伟的啊，他的慈悲行也是普遍的啊，救度一切众生啊，有种种的法门啊，种种的妙药，所以可以救度各式各样的众生，因为众生有各式各样的病。好， 这个就是稍微的用世间的所谓的语词来说明大药师跟小药师，就来比喻佛菩萨跟一般修学解脱的啊，或者是修人天行的啊，大概有这样不一样。好，那药师大概有这样的诠释的啊。那接着是说治疗的方式也分作两种啊。那药师呢，治病有所谓的标志跟本质，就我们一般说的治标还有治本啊。治本就根治这个根源，治标就先将这个症状解除，好像头痛就医头嘛，脚痛医脚，这个大概是标志的，先把这个最痛苦的根本啊，这个症状先把它解除消除这样的痛苦。但是这个也有一般说是像中医跟西医的这样的方式啊。那本质呢，就治本的大概是会探，就追求或是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样的身体不和谐导致会头痛啊，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脚痛啊，所以他要去探求这个病源啊，而且要彻底的根治，这个叫本质啊。所以顶好的最好的治疗的方式，就是一方面可以培养元气，一方面可以怎样预防疾病的产生啊，就防范于未然，这是属于上等的治疗的方式啊。那在心理上啊，就是要用什么治疗上好的治疗方，这两个这下面也是属于上等的治疗方式啊。就在心理方面，要先建立正知见。所谓正知见，先从世间正见开始。世间正见什么？信是吧？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就是信因果，信三宝啊。那慢慢的在引导他具这个所谓的出世间正见嘛。那如果是对应这个生理健康方面呢，就是要重视所谓的卫生啊，要运动，要好好的调摄身体啊。那如果身体有这个所谓的免疫力啊，这个看我们这个现象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嘛，有些人打了这个，当然不能说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用齁，有没有效用啦齁，有没有办法抵御这个病毒，都是有一些数据，有一些说法齁。但是会不会感染这个病毒，大概是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最终什么免疫力嘛齁，就是我们自体自身的健康是最根本的啦齁。就算你不健康或者免疫力低的话，你打几针好像似乎也会感染嘛。有些不是打了三针四针也是有染疫的、哦、当然也有说因为打了针之后就减缓这个症状、哦、就轻或是中的症状、哦、就是可能不会致死，不会导致死亡、哦、好，那这边所提到的大概也是要就是要运动嘛，好好的调养这个身体，主要就是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的。好，那在心理方面先具正见，在身体方面就是要提升免疫力啊。如果身心都调整好，就比较不会生病嘛。好，这是比较属于所谓的防范于未来的，就事先还没有发生之前先做一些预防的动作。假设呢事先没有做预防，等到这个生病的时候才用这个药来治理，或是用去寻访医师吃药，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所谓的下等治法，下比较不好的。虽然是必须的，但是跟前面的预防的方式还是比较不好，相对来说。好，那从就近来说，治本呢就是要培养身心的健康，是身心可以各部可以均衡发展，那消除这个疾病的因素，就至少身体的免疫力够强，到任何环境都不会受影响。这跟我们心理一样啦，如果我们心里有这个佛法，有这个信仰，确信这个佛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究竟解脱，有这样的信心的话，虽然我们面对这个未知的未来，就是明天 明天有很多的变化嘛，但是我们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具有这样的正知见，我们知道我们做善行呢，修善业，将来投生一定是善趣嘛，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做这些有没有用，他将来会不会投生到不好的环境，乃至说我们担心这辈子结束了，下辈子有没有可能会到遇佛听闻佛法修行，这个都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所做的行为就是跟佛法相应，那自然而然就有机会可以跟佛学习亲近、自身就是我们亲近佛学习是修行是最有保障的呢。所以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在汉传佛教早晚课有念到什么普贤十大愿行啊，第八个嘛，常随佛学，第八个啊，常随佛学，实际上这个就是蛮重视蛮就是蛮重要的啦。好，所以从身体还有心理上去保持健康啦，那至少不容易生病啦，这个是治疗预防胜于治疗的方式。好，如果发病再去治疗当然是比较晚，但是总比这个不去治疗还要好了。接着看第九页倒数第一行，上等药师呢，他是怎么样标本兼治，就是他治标也治本。好，那生病呢，当然还是关键在于这个病人本身的，就算是医生他是有很高的医术，他可以治愈他的种种的病症，但是当他痊愈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注重卫生，没有预防的话，实际上将来有可能再感染的。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页。好，那是从佛法来说，佛来为众生治病也有分作所谓的治标跟治本这两种情况。好，我们看标题的其一，治本就是皈依三宝之后就可以教导依法修行，慢慢的从愿行乃至可以降服烦恼，甚至减轻烦恼，最后断尽烦恼，达到最理想的实现。那最理想我们就提到就是怎样同证佛所体证的究竟安乐了，这是治本。那治标呢，就是说一般的人呢没办法听到佛法就放下，或是就改变自己的行为啦，就过去所做的行为他还是不容易啦，没有，实际上是 不可能这么容易一下就改变的啦。所以就像我们说大家想一下啦，我们说三皈五戒，有些人就是先三皈依啦，他五戒他就会考虑杀盗淫他杀盗淫妄酒有些可能没办法就受持像南传佛教好像就是可以个别受持，当然汉传佛教也有这么说的啦，就是五戒呢你可以受持，你可以持守哪一条就先受哪一条了。所以这个就可以显示出这个并不是你接触你觉得佛法很好你说要改变好像也不是说马上就能改变的啦，所以这个就下面的治标，所以普通人不能如此，就是没办法说皈依三宝之后就依法进修嘛。所以呢不平时不知进修，善的不保留不过充就不充实，那坏的不减除反而与日俱增，就是这行为改变实际上 不太容易，有时候又牵涉到环境，就是之前我们也有认识，就是他们家的工作就是什么宰杀猪的啦，杀猪的大概从他爷爷那一代开始到他现在，所以你要改变这牵涉到生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不杀猪的话他的生存就有问题，你说要马上改变工作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边卢龙这边并不是接触佛法觉得佛法很好就有办法马上改变现况。好，接着我们看下面所以身心不知调摄又不知调和那家事呢不善处置，这些呢都会有一些产生种种痛苦了 所以呢，佛法要救治众生的身心种种病苦，所以有所谓的消灾免难的标志法门，就是治标的，先解除一，不是根源的解除，根本的解除，就是他可能先做一些他可以做到的啦。好，所以避免啊，应该要避免什么？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就是说当有些是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把佛教啊当成是什么这个一般的宗教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我去，现在不是那个台语叫宝贝啦，中文叫止咬吧，止咬就宝贝，有效的时候我就会来啊，没效的时候我大概就不来啊。好，那就算啦，就算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当遇到事情还可以希望在佛教里面求安乐，求方法解决，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得到这个消灾免难的时机。好，所以只怕不认病不求医，那才死了就没办法，切实的依教奉行，那苦难就会治不消而自消，慢慢就可以消除。那第十一页的第一行，那福慧不增而自增，所以最好的方式要求这个消灾免难或者延寿的话，就是要怎样，本标兼治，就是要治本，要治标。治本大概是皈依三宝，就依着佛教的方式，我们说要三学真上嘛，依着戒而修禅定，依着禅定而修智慧了，这是最好的了。那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我们做得到的方式，像这边所弘扬的药师法门，这比较容易做得到的方式，我们就要努力去做了，尽可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21啊，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佛说法，这也是每次看到这种阿含经的描述，会觉得如果身在佛前跟佛学习是真的是最好的情况。你看这边瓜福一讲杂阿含经的92经世尊，所以这边的世尊就是当然是指释迦牟尼佛了，不过这个世尊这个词啊，就代表佛的意思啊。佛有十个名号其中之一，为骄慢婆罗门说种，所以婆罗门是外道嘛，所以听佛说法的不见得是佛弟子，在佛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外道，外道不是说他就是十恶不赦的这个恶人，而是说他的方式有点偏啊，他认为的这个真理有点错误的，他就所以这边就先怎样，佛世尊次第说法，先说什么布施持戒升天功德，就我们说的端正法，布施持戒修禅定就跟他讲这个烦恼像这个爱啊欲这些的烦恼清净出药处理远离这些所谓的爱欲畏患这些烦恼了。那这样子听完之后呢，就像这个什么白净的衣服没有诸恶容易染色一样，就听到这些内容而已，如果你回去看它也是很短的。那这样怎么样，骄慢婆罗门急于坐上，就在座位上听到佛说之后，就可以理解四圣谛苦喜，这边的翻译是苦集的，他用喜苦喜灭道，得无间等，无间等就是现观，就是他了解四圣谛的内容，又可以去观到四圣谛，那这时候这个的婆罗门什么见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诸疑惑不由他度，这个都来描述他是见到法的，就至少是出果以上。所以他最后怎样，最后一行出家得阿罗汉心善解脱，如果是看杂含经的，你会觉得哇，怎么好像解脱阿罗汉好像很容易的感觉，不像我们现在，读了那么多，好像就会常常觉得好像佛法好像用不太上，好像今天听完很法喜，可是明天或者是一下等一下子又觉得好像 家庭的事情啊，小孩的事情，家人的事情，长辈的事情，好像会觉得啊哈，怎么都那么多的烦恼又升起了。好，那这个就是佛说法大概有这样的，先说端正法，像观瓜福山啊，这个有兴趣的啊，大家可以看瓜福山、瓜福寺啊，这些就说法的次第了。好，那这就是药师来说明啊，来比喻啊，佛来救度众生或开导众生，他可能有治标跟治本的方式的。好，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边哈，下礼拜再继续。我们请合掌。